好，我们刚才讲到体相用，啊，体相用，这样对体相用有概念吗？就是我们的体是什么？本体，我们每一个人的体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心啊。体跟相跟用，它是三个东西吗？不是，它是一体的。三生本是一生啊，三啊，这个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心。那我们知道自己的体，那我们就可以怎么去用，在用的时候啊，就可以知道我是在用我的心，怎么用，用好的用还是用不好的用，好，那怎么去表达，所以这是用。那相呢，相就是呈现出来的一个结果，那我们因为自己的心常常用错，所以呈现出来的结果就会不圆满，有缺憾。那如果我们的心达到了圆满，我们相貌就会圆满。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讲，心净则国土净啊。所以哦，其实要从心的本体开始去啊，去用。那我们看哦，我们凡夫着相，智者于相离相啊。所以凡夫人他是执着在事物的表象，有什么相？在《金刚经》里面讲到有这四种相，一个叫做我相，一个叫人相，一个叫众生相，一个叫受者相。前面我相啊，就是我是怎么形成，我们在后面会讲到唯识。好，唯识会把我们的心啊，起心动念眼耳鼻舌身意啊，乃至于第八识的这个世界观价值观，它怎么去形成一个我的假相啊，这我相。然后呢，有了我之后，就有人我之间的差异啊，就我跟谁不同，我跟他不同，我跟你不同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。那整个我相组合，人相组合，就是一个众生相。受者相是时间啊，就是时间跟空间是一个假相啊，对立成立出来的一个假相啊。所以呢，有一个人呢，他跳楼，为什么跳楼？因为他想不开嘛，很痛苦。然后在这个人生中呢，觉得自己是最糟糕的人啊，就是诸事不顺。好，那这是朱德庸的漫画哈。他从十一楼跳下去，他到十楼的时候啊，看到了一个现象啊。这个现象呢，就是哎，对不起，他看到十楼平常很恩爱着对方的夫妻正在互相互殴。好，所以人不能看表面。好，九楼平常坚强的 Peter， 原来他有不为人知的委屈，偷偷的在哭。好，到了八楼，这个阿妹啊，竟然发现未婚夫与最好的朋友在床上，哦，这好惨哦。好，再来七楼，原来丹丹他是有忧郁症的，他正在吃药。好，到了六楼，这个失业的永远还在失业，他还在找工作。好，到了五楼，最厉害的就是这个受人敬重的王老师正在偷穿老婆的内衣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好，好，四楼的 Rose 又和男友在闹分手，啊，这是表面上很恩爱，那背后呢吵个不停。三楼的阿贝还是在盼望有人能够拜访他，独居老人。二楼的 Lily 还在看那结婚半年的失踪的老公照片，好像是连续剧一样啊。那他跳下来之前，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。好，的确也真的诸事不顺，不但是失业，还失恋，而且很失意。屋漏偏逢连夜雨啊，常常发生啊。但是呢，当我看完他们的故事之后，深深觉得其实自己还不错啊。可是来得及吗？嗯，对不对？看完之后才发现不错，所以现在发生的一件事情，所有刚才被我看的人，现在都在看我。当他们看完了我的故事之后，也许会怎样？觉得自己其实过得还不错。我们的不错，如果要建立在别人的不幸，那真的很不幸。但是我们一般呢， 都是要怎么样表达自己的好，是要别人比我差才会好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为什么很有成就？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很没有成就。好，那我为什么很受欢迎？因为你看每一次到哪里去，大家都找我讲话，那个人在在这个墙壁旁边站着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是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人我之间的比较这些相上，那我们叫做着相。着相的结果就会有好跟坏，有高兴有悲伤，有得意就有失意。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跳出顺跟逆的这些所谓的境界，这些境界只是它是个众缘和合所呈现出来的好跟坏，好事坏事要看我们在面对这个顺跟逆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有没有很清楚自己是扮演什么角色，它是发生了什么事，然后我们的定位在哪里啊？所以我们知道呢，这个慧能跟弘忍大师啊，他们两个相遇，他们彼此之间能够跳脱出所谓的相。第一个，你的身份、你的学历、你的相貌、你的背景，没有一个是适合跟我可以平起平坐的，有没有？我们的六祖大师他说他自己的相貌不怎么样，学历也不怎么样，不识字啊，背景更是一个落拓的官宦之家啊，是被流放的，经历也就是一个砍柴的。如果要拿这一些有相表象上的成就来看啊，来跟弘忍大师来面对面，他会发现自己一无是处。但是为什么弘忍大师他会看到六祖之后，他知道呢，认出他是一个法脉可以接班的？以这样子没有水准没有程度的人，他真的荷担得起这样子的能力吗？能够荷担得起这个法脉的这个重任吗？所以如果弘忍大师没有从心性上的角度来找接班人，这个慧能大师呢，一辈子他就是在那边聪明聪明聪明，他就他自己的修行他也会修出一番成绩，可是对于整个法脉上的传承，他就会变成失去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师。好，就是在这个历史上呢，慧能大师算是家喻户晓，大家都知道都认识他。而且从六祖坛经里面，我们有学员是很喜欢这本书，还读了五遍六遍，有没有？那大部分的人都能够了解他讲的言语，而且从他的只字片语中都会有所体悟。那么这样子平易近人而且又很有深度的一个大师，他是一个这样子的出身，他悟到的这个心，他可以透过很简单的言语让你知我知，而且对于我们的生命有一种启迪跟这种升华，所以表示他是具有我们讲叫群众魅力。什么叫群众魅力？就是他的心跟我们的心很接近，他可以知道我们又用什么方式来真正的去启发自己的心。好，那这样子的一个大师啊，我们弘忍他要怎么去安排他？他要怎么去让他真正的让自己的心可以真正大明大放？所以他就特别为他开示了《金刚经》。《金刚经》一般人听到《金刚经》，以为他在讲空，因为要无住嘛。通通都要不要执着，不要执着。对我们修行人来讲，第一个要件当然我们要努力的让自己不执着，那这样子只要自己努力就可以。可是当我们还要后面无助而身心的时候，就必须要进入人群中，好，去不断的练习，从各种不同的因缘，复杂的因缘，人跟人之间，你说简单就是都是心的运作，但是不简单，就是因为大家心的体相用，虽然体是很清净，可是用每一个人的用的方式都不一样。光是喝个水，光是吃个饭，光是洗个碗，方式都不一样。是酸甜苦辣，人家说好像是阿公要煮咸，阿妈要煮咸。好，那为什么每天吃饭这么简单的事情，好就可以打弄破掉，就可以打 打了一辈子，吵了一辈子，意见都不一样啊。那这表示我们在用的时候啊，其实会建立一个很复杂的人脉关系。如果我们不能够自在无碍，啊，是这个前面呢，五祖讲于万法无智。你如果能够见到本心，你能够于万法没有障碍，能够真正的达到自在，度众生没有自在。简单来讲，就是跟人相处是没有障碍的。但是这个部分呢，就不是那么容易。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天分，有这样子的人缘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来看到我们这个慧能，他在《金刚经》的一个开示之后，哎，我们了解原来《金刚经》在教我们怎么样来发菩提心，怎么样降伏其心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应该下一次或下下一次我们会看到《金刚经》啊。佛陀回答降伏其心，它跟一般的断烦恼的方法有一点不同。好，大家回去看《金刚经》啊，在第四分里面就讲。好，他讲我们怎么降伏我们的心。我们一般都想，哎呀，那我就大吃一顿好了，要不然我就念佛啊，断烦恼，要不然打坐静下来，好，要不然我就去走一走，好，或者是我就去诉诉苦。好，或者是呢，我就来听听法。这种降伏其心的方式呢，它就是简单的可以止伤，可以让我们不要那么痛苦。可是佛陀在第四分，好，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先看哦，他叫我们要怎么样降伏其心。你们看到，来五十，啊，不是第四分，是第三分哈，四十九页。你们看四十九页，第三分哦。佛告须菩提，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。你有看到这一段，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，若卵生，若胎生，若湿生，若化生，若有色，若无色，若有想，若无想，若非有想，非无想，怎样，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。就是这一句。所以简单来说，不管什么什么胎生卵生什么生，管它什么生，就是一切众生，所有一切众生我都要怎么去处理它，会让我起烦恼是众生的问题嘛？就这个人惹我嘛？哦，这件事情他都没做好嘛，我就很生气，好，是会看不顺眼，这人的态度表情动作，哦，无一不顺眼，好，很烦很讨厌。但是我们遇到这种烦讨厌挂碍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要怎么去降伏那个心？降伏其心最重要的观念，不是你逃避现实，不是你这啊叫自己不要生气不要生气，反而佛陀在这个地方教我们要怎样面对一切众生，我就要发一个愿，我要想办法让他入无余涅槃。好细也艺术呀，好恐怖哦，无余涅槃听起来好像要死了，其实不是，无余叫做没有烦恼，没有残余的烦恼，涅槃叫做清净解脱。我们要想办法让对方的烦恼解脱，想办法让对方灭掉烦恼而度化他的烦恼，那我们就解脱。所以佛给我们一个很特殊的方法，降伏我们的烦恼，不要一直看自己的烦恼，要去想办法改变别人的烦恼，叫我们度众生的意思。好，当我们发了这个度众生的心，我不会斤斤计较他对我怎么样，我不会一直住在他对我的表情，他对我的态度，他对我的言语，他对我的行为是这样伤人，我们就会去看到他怎么会有这么不理智的行为，这么糟糕的言语，这么不像他，因为他的心正在被烦恼煎熬。我们去看到他的烦恼，我们想办法要改变他的烦恼，我们根本不会想他是怎么烦我们的。就像我们看到我们心爱的孩子，他受伤了，受伤之后他在外面不能够发泄，他回到家他就找家人发泄。那我是他的母亲，我是他的父亲，我是他最爱的亲人，我看到他在对我发泄生气发脾气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不是他有怎么样伤害我忤逆我，我们会去看到说他有多惨，他有多压力，他无处可发泄，他会来对他最亲的人做很多伤害的动作，是因为他心里面被烦恼煎熬。 那当我们用这样子的心情去体谅他，去了解他，我们第一个不会去质疑他，去在意他，说你怎么可以对我这样，我们会先去关心他，说你怎么了，我要怎么帮助你。所以当我们的这个心念是不一样的一个重点放在不同的地方，那他就会让整个彼此之间人我之间的关系，他就会变成有一种很特殊的转换。我不会再着重在自己的烦恼里，我会在因为度化对方的烦恼中，我的烦恼心不用降服，它自然就降服。所以佛陀给我们一种很特殊的解决方式，就是不降而降。你为什么要降服？因为你在烦恼，那你一直在注意我的烦恼，是不是我相更增加？我多可怜，我多痛苦，我多糟糕。事实上有我吗？事实上没有我。可是我们一直要告诉自己没有我，我会更烦恼。所以我们就好用一个方式让自己不要着眼在自己的我，我们要把自己的心放开，去看到这身边很多困苦的众生。当你的心愿意去付出，愿意去布施，愿意去为别人体谅，为他来想办法，人家说为民喉舌，这个时候我们的心的这种功能，好的功能开发出来，启发出来，我们那些什么这些各式各样的被人忤逆啦，看不起啦，各种不同的自怨自哀啊，能力不足啦，这种烦恼它自然就转化了。所以这是佛陀给我们一个很特殊的一个降服烦恼的方式。我们都太在意自己的一点点的烦恼，好，所以我们就会困在自己的苦里面，困在自己的这种无奈里面。好，所以我们礼拜天在去演讲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居士就问说，那我们虽然说要转念，我们要让自己开心一点，没有错，但是我们人生中有很多的黑洞啊，那面对这个黑洞你怎么办？是不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黑洞？有很多的坎坷不如意，这是事实，我们大家就满身的疮疤，遇到了很多各式各样的障碍跟考验，我们满身是伤。好，那佛陀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方法，你不要一直看你的伤啊，你去看你可以用的东西。你这边破了一个洞没有关系啊，它会慢慢会好，可是你一直为了这个洞你所有的手都不能用，那你不是残废？所以本来是一只手它不能用，可是我们还有手，还有其他手跟脚，所以当我们去用的时候，它就是变成一种很好的附件。好，所以这个是佛陀给我们的一种方式，就是善用其心。我们要把自己的心的好的部分正能量用出来，它自然一些负面的东西它就不会积累，好，不会一直压抑或者是增强。好，那在这边呢就回到我们原来的这个234页，当我们一直着眼在自己的妄想心、烦恼心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认清楚我们的清净心。所以呢他就讲，诶，慧能大师听到了金刚经里面讲因无所住，当我不住了之后，我就可以好好的用我的清净心，他就悟到一切万法不离自性。234页这边 不离自性，那么我们来看，如果是不离自性，心有体有相有用，那我们是什么是悟到心的体，什么是悟到心的相，什么又是悟到的心的用。来，我们来看第一个，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它是悟到心的体哈，体。好，那何其自性本不生灭呢？啊，悟到本体哈，体是不生不灭，好，没有开始没有结束，它始终如一。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呢？好相，什么相？就是它具足一切的功德之相，好，具有一切的功德密，这个智慧德相。好，本无动摇呢？不动不摇，不生不灭，本自清净，它都是在讲体啊，本体。好，能生万法，能产生妙用是什么？好，用，很好，好，所以体相用，它是这样子来阐述，在了解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几个公案，来看看大家知道哈。我们说悟到这个心有不同的管道，它是悟到体，还是悟到相，还是悟到用啊？好，来二组。有一天，我们的初祖达摩在少林寺的山洞打坐，来了一个人， 这个人他在大雪中好三天三夜不离开，所以会客啊，就是我们这个达摩祖师在等的这个人啊，他在外面三天三夜，所以呢达摩祖师呢他就跟会客说，你是要来做什么？他说我是要来求法。他说现在的人哪有来求法，都是来凑热闹，好你表现出你的诚意，所以他就断臂求法，这是我们的会客啊。那后来呢，因为他断了手臂，我们的初祖这达摩祖师就说，那你到底是要求什么？好，被感动了哈。我们的慧可就问，诸佛法印可得闻乎？好，所以所有一切诸佛的法印啊，好，这心印啊，这个诸佛的最终的可以印可于心的这个法啊，他可不可以听得到呢？可不可以从您这边字字片语来得到？好，达摩祖师说，诸佛法印非从人得，不是从人这边得到，是从哪里得到？从谁的心？所以不是师父给你这个心啊，是你自己就有这个心。好，所以以心印心不是我传这个心给你，是我让你知道你自己的这个心，你了解的啊。好，那这个是他的一个回答。慧可就说，那如果我要从我的心里面去找我的本性，我会发现我的心啊为您就是没办法降服，我心为您起施与安啊，希望你能够找让我安心。那我当我们要静下来，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心都静不下来，为什么？有很多的挂碍，好，不管是人事物，不管是色声香味触法，我们有很多的好这个心里面过去的事情，好未来的事情，所以为您啊宁静不下来。好，那他用一个方法，好，这是我们听说这个是禅宗呢最早的参话头啊。什么叫参话头？就是你要去找、去探究、去找自己的心的源头。好，他就说，你把你的心找来，我就帮你安啊，你去找你的心。好，在《楞严经》里面有一段啊，就是找请这阿难来找心，就阿难就有答案哦，他就找心在内吗？心不在内。心在外吗？心不在外。那为什么不在内不在外？心在哪里？心应该是在内，也应该是在外。可是当你执着在内或执着在外，它都只有讲到心的某一个部分。好，所以其实在这里面我们说心其实叫做无所不在，遍一切处。可是当我们执着自己的心是在身内，我们就把心局限在一个小小的躯壳里面。那如果执着自己的心在外，好，有的人说啊，这个人每天呢都不野到哪里去，人在心都不在，是不是心在外啊？那这样子呢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把自己眼前的事情好好的做好，所以每天都是啊，这个心都是往外跑。那心或者是每天都是啊，执着自己的身，不管是在内或在外，它都变成一种障碍。好，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这一段不太了解，麻烦请回去看这个楞严经的啊，应该是第二堂哦，就是找心的这个部分。将心来与汝安，结果我们这个啊二祖啊慧能啊慧可，他在这边哦，他没有像阿难这样在那边一直回答哈，回答很多次，他没有，他就是讲找来找去。他说觅心了不可得，我真的你要去找到一个心哈，它是无形无相，但是它又好像在，你要说它有它又没有，就像各位我们现在有吗？有心吗？你又拿不出来。好，要不然你拿你的行动证明你多爱我啊，其实很难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真正我们常会讲说我对你的感谢，我不知道要用什么言语来形容来表达。好，那表示我们这个心啊，它没有一个具体的形象。好，但是它又无所不在。好，所谓实相无相，但是它又无不相啊。所以他就诶了解密心了不可得，他找不到了不可得。结果当他呢知道这个了不可得之后啊，我们的达摩就说与汝安心静，在当下呢他就悟到了。请问他悟到体还是相还是用？ 找不到的这个是体，是了不可得的是这个本体。所以各位，我们的心你找不到啊，就像我们学了啊七国语言，从小读了那么多书，都读到哪里去？卡加皮亚奇呀，啊，是读到背后去，都找不到啊。所以这个书好像是没有等有读等于没有读，它没有放在哪里。可是很有趣，当你遇到的这个要用的人对象啊，你读过阿拉伯语，突然看到阿拉伯人，你至少也会讲出两句。是，那你为什么讲出两句？这两句放在哪里？放在我的心里，可是不是有形象的，你平常没有用，找不到，好像不会。但是你要用的时候，你可以侃侃而谈。好，所以呢，这是要透过用来认识自己的心。可是当他不用的时候，他在不在？他在。所以他现在悟到的是，哎，密心了不可得，悟到心之体。好，在273页有一个慧能的大弟子出现，这个人是一个啊，是一个南域怀让禅师，好，是一个在修行的啊，一直都有修行习惯的一个禅者。他曾经去参访嵩山的安国师，结果这个安国师看他的根性很好，他就请他到潮汐去参拜六祖。怀让他到的时候礼拜，他就问你哪里来？好，你哪里来？好，这个好像是我们的五祖当初问六祖的话，你哪里来？那这个哪里来呢？通常会有两种回答，第一个就是你身体哪里来，第二个呢，就是你的心哪里来。好，那我们大部分都会问，都会回答什么？我从台北来，我从高雄来，是叫身体哪里来？所以他就回答嵩山来，我从嵩山来，因为我刚从嵩山安国师那边介绍来的。好，那他就问呢，再问一次，你是什么怎么来？这时候是问身体来还是问什么来？怎么又问一次？我刚才不是回答过了吗？所以呢他说什么物这么来怎么来？所以他是问什么？问你的现在这个到底是什么？他要问他的心性。所以他就回答，他说你说这个像一个什么就不对。心是什么？我们一般呢说心就是画一个心嘛，画一个爱心，就是我的心。可是这个叫做什么？那个叫做心脏。是心是什么？心啊，我的心。或者是让我想一想，我们一般呢能够形容的，它就好像像，但是不是。所以脑是我们的心吗？好，脑是可能我们在思考的时候是用脑嘛。可是当我们在谈感情的时候，我很紧张，或者是哎呀我好兴奋，或者是我很悲伤，那时候我们的心跑去哪里？在哪里会有感觉？我很紧张的时候，我怎么知道我很紧张？什么东西会跳？心跳。好，那我很生气的时候，哪里会产生不同的变化？血压，还有表情，整个脸就变红的。是，所以呢，诶，你说心要怎么去表现？诶，它可能有时候是在脑，有时候是在心脏，有时候又在我们的表情，有时候就是一种感觉。所以你说它是什么，你要说它是什么，他就没有办法完全的表达，说似一物即不中。好，那继续哦，六祖就继续问，还可以修吗？他可以修吗？如果可以修，你是属于哪一组？神秀还是慧能？好，可以修的是神秀，就去北边，也不要在我这边。还可修正否？这个人很会回答，他是有一点点的程度了。他说呢，你说他能修，其实他也不能够说不能修。修正即不无嘛，就是不能说没有。好，不能说没有，到底是有还是没有？是要怎么说修？修不是修一个什么东西出来。好，我们常说啊，你修得很好，其实修得很好，表示修得不太好，因为修到被看到， 啊，所以修道，哎，你哎有在修，就看得出来哈，这是修道被看到。那哎，修什么叫做修？其实修正就是，哎，因为你本来不太像，然后慢慢调，越来越像。好，那他说，其实我们本来是什么？我们的心本来是什么？本来是清净啊，像佛啊。所以你说他要修吗？我们只是做本来的样子。那是如果需要修，表示我们已经走样走得很厉害，才要叫做修。所以你说要修呢，其实如果从心的本体来讲，它其实不能说修，就是不要去染污它就对了。为什么要修？因为我们已经走样了嘛，所以染污，污染即不得，你把它蒙蔽了，把它弄脏了，这个心你就了没有办法得到。所以不是另外去修出一个心，而是你要去保护它，让它不要被污染。所以这个保护啊，就像我们的水源地，我们只要负责不要被污染，它不用去特别去修什么，所以就是它就会本来就清净啊。所以呢，这个修正即不污染即不得，表示它有没有了解我们的心的本来的样子。所以它是悟到哪一个体，还是相，还是用？悟到新的体，就是哎，你要保持它的清净就对了。所以六祖就可应可他，他说只此不染污，不污染，诸佛之所护念，汝即如是，吾亦如是。你跟我好，它是相当的。这个是在讲心的本体，所以哎，然后呢继续就讲西天般若多罗尊者，他曾经有预言，称就是预言，你将来你的足下，就是你的徒弟徒子徒孙里面会出现一匹马，这一匹马会把全天下的人踏死啊，踏杀天下人啊。这个人是谁？这匹马是谁？谁会被踏死？好，说先不要讲，印在汝心，不需诉说，你自己点点知道就好。我是事先先跟你说，所以这个南玉怀让呢，他就很清楚的，之后就在六祖身边呢，服侍15年，后来就到南玉，所以他叫做南玉怀让啊，南玉怀让。好，那他的徒弟其中有一个叫做百丈怀海，百丈怀海的。就是不是他的徒弟有一个就是马祖道一。好，这马祖道一这是他的徒弟，南玉怀让的徒弟马祖。马祖徒弟有一个叫做百丈怀海啊，所以这两个呢把整个禅宗的宗风确立起来。马祖建道场，百丈立清规。好，所以在当时本来修禅的都四处去依附在寺院。但是慢慢就形成了自己一个道风，禅院禅风。好，那是从马祖跟百丈开始的。所以这两个师徒二人在唐朝呢，真的徒弟是遍满天下。这个也就应了我们六祖所说的，这一匹马真的是把天下人都折服了。好，所以马祖呢，他的禅风很犀利，从他跟百丈怀海之间的一段因缘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它有多激烈，这个激烈。有一天百丈跟马祖出门行事，行刺，就是他是侍者，他在他的师父身边一起跟着服侍。结果这时候我就看到一群野鸭子飞过去，马祖就问是什么，各位是什么是什么？很好回答，没有那么难，不要害怕。野鸭子，是野鸭子，然后呢继续问什么去的？野鸭子然后什么去的？飞过去有这么难吗？是什么野鸭子什么去的？飞过去的，应该很简单飞过去了。可是这样回答就不对了，因为我们没有问 什么过去，没有问野鸭子什么去的。所以我们的连贯性的思维，你问的是什么我就回答野鸭子，接下来什么去的他就以为是野鸭子什么去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叫做飞过去的，这样子行吗？这样不行，因为接下来这个啊，我们马祖就把这个白藏的鼻子这样用力的硬扭，痛到他眼泪飙出来，哀哀叫，腹痛失声，这样子回答是对的还是错的？啊，是错的，好，所以就被扭了一下。好，可是问题呢？啊，这个我们的马祖厉害的在这边又说飞过去了。他当下除了痛，当下怎样？竟然开悟了。啊，这扭鼻子的代价，啊，扭鼻子因为痛，他悟到什么？言下有神，他悟到什么？他说什么？这飞过去的什么东西？飞过去的怎么会去说飞过去的？所以表示他不是问什么去的，他不是问野鸭子，野鸭子干你什么事？那是来来去去管他的。我问你野鸭子，然后我问你什么去的，是问什么东西？你的心有没有因为野鸭子飞走了？你的心在哪里？有没有跟着走了？我们在楞严经里面讲到客程，客人有好客人坏客人，如果你不能做主人，你遇到好客人，好客人走了，你就在那边啊，我要跟他去走天涯。所以啊，你就遇到坏客人，那坏客人已经走了之后，你被他留下来的垃圾气得半死，你又不能当主人。所以其实我们的祖师啊，随时随地都在问你的心有没有随着你的境来来去去而跟着就走了。好，那这个白藏呢，当下就醒悟哦，他说，哎，不错哈，他这根性还蛮高的，他悟到了，所以这群鸭子我们要感谢他哦，有鸭子他才有机会被扭鼻子啊，好，然后他才有机会呢悟到啊，原来会痛的那个他没有走啊，没有飞走啊，飞走的是野鸭子啊，所以开悟的不会是野鸭子，是他哦，看野鸭子的这一个，可是问题是他回去了哦，回去了之后呢，嗯，痛哭，回侍者聊。他就哀哀大哭，所有的侍者全部都跑过来，他还有很多师兄弟嘛，他过来安慰他说，哎呀，你是不是在想你爸爸妈妈？所以如怀父母爷，他说不是，没有，我没有在想我爸爸妈妈。那你为什么哭？就是大家就很好奇很关心啊，有人哭不行啊，哭做什么？他说你在哭什么？他说啊，我的鼻孔被大师扭得痛不彻，好，告状，我的鼻子被扭到痛到不得了。大家就开始猜了哦，他说，哎呀，你一定好惹到师父，你是做什么事或者是发生了什么事而让你的师父，让我们的师父心里面不松快，不快乐，不气，好，你是做了什么事让他不合意不气。好，我们的白藏怎么说？他说你去问师父。好，你们去问师父。请问你会不会去？如果你是这个安慰的，你会不会去？我才不敢呢，是人家师父，等一下去问换我被扭鼻子。可是还是有人啊，这么多管闲事啊，真的咚咚咚就跑去问师父哦。好，所以这个人跑去问师父哦，他说啊，海侍者啊，就是百丈怀海，是什么因缘不弃现在在哭然后我问他，他说叫我来问师父所以这个人算是很好心但是也很八卦无聊，那人家在哭干你什么事还要跑去跟师父说就是很多人说，哎呀，师父你把人家这惹哭了啦，你要负责结果我们这个马祖怎么说？他有没有跟他解释那个野鸭子的事情？没有，他说了一句，他说哎呀，他了解，一个地灾呀，他自己知道，你自己去问他，还是推回去了这个球推回去了，是他知道。好，你自己去问他，你自己去问。哇，那怎么办？如果是你，会不会回去问？一定要回去问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同事就很忙。好，又跑过来问，又跑过去问这大家都推说他知道你自己去问。所以他回去说，和尚说你会叫我自己问你。所以从头到尾谁知道？谁知道答案？ 白上知道答案，他的师父知道答案，马祖也知道答案，谁不知道答案？是那个跑来跑去这个摩甲这个同事哦，在好管闲事，就在那在他在哭，我就赶快帮忙处理。好，结果我们这个百丈呢，听完了和尚说我会叫我啊，叫你来问我，所以呢，他突然之间就呵呵大笑，他笑得很开心。然后就有人搞不清楚状况，他说刚才哭，现在为什么笑？百丈就说：“对呀，刚才哭，现在笑。”然后从头到尾就是这个，都不知道在玩什么，发生什么事？来，大家知不知道？大家是枉然这一组，还是了解的这一组？为什么哭？为什么哭？为什么哭？痛啊！痛不能哭吗？痛就是哭啊！所以他就为什么哭啊？因为我就老实讲啊，师父把我的鼻子扭了，我就是陈述事实，然后我要表达我现在痛的一个表情，一个反应就是哭嘛。可是哭就是我现在痛哭啊，但是现在如果师父说我懂了，也没错啊，我懂了这件事情是值得笑的啊。所以我刚才痛是一个反应，一个生灭的因缘，他痛的时候哭，那不痛你干嘛一直哭？所以不痛了之后，然后又听到师父说我会的，我悟了，是不是应该笑？所以刚才哭是因为我为了鼻子痛而哭，现在笑是因为我了解了师父跟我之间有默契而笑。好，那我不用跟你解释那么多嘛，你知我知。好，但是我们哭是怎样？我们哭了之后，我们还会有后坐力。哦，今天你欺负我，我应该哦，一直哭，哭哭哭哭，哭完之后，明天不哭了，可是我记仇，我三天不跟你讲话。好，再来，我一个月我都霸主霸公，好、哦，冷战。好，要不然十年之后，我还为了那个以前那个哭那件事情，我虽然哭这件事情过去，痛过去了，可是我的心没有过去，我还在记仇。好，所以他。当我们今天遇到会让我哭的人，我就笑不出来。可是他没有啊，他说哭是因为我痛嘛，师父捏我，我就痛啊。可是现在呢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应该要走出我刚才的哭，该笑我就要笑。可是我们转换没有那么快啊，我们是刚刚明明在哭，我现在要笑，突然笑不出来。好，那刚才明明笑得很开心，突然现在要哭，又觉得很，那个转换很不可思议哈、哦！就常常我们为了刚才的状态，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走出来，所以这就变成我们没有办法活在当下，因为我们没有掌握到心，它的用是要怎么用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悟到心的什么体相用的什么用，怎么样用才会自在，在什么时间要表现出什么用。当我换了一个场合，换了一个对象，我们不要有后面的那个藕断丝连。我们早上不高兴，好，有人骂我，可是我的这个不快乐，这个痛苦，这个烦恼，我如果没有当下消化转换，我会一直不断的流，累积累积累积，到晚上回到家我就爆炸了。转移到我的啊，转移到我最爱的人身上，转移到我的朋友，转移到其他无辜。好，转移到爱屋及乌，恨屋及乌。我讨厌这个人，他姓黄，所有黄的我都很敏感，是不是？他的朋友、他的家人、他的什么跟他有关系的，连长得跟他很像的，我都很讨厌，是。所以他，我们会有一个好，这个就是在用的时候，他还会加上了妄念，加上了自己的执着，之后就会用得不够好。那当我现在住在刚才的不好。那我现在有好的因缘，我也没有办法接受，没有办法归零。所以呢，现在就是讲刚才哭，现在为什么笑？很多人说你明明就哭成这样，为什么现在还笑得出来？那事实上他就是告诉我们，心要用，他没有一定只能一直不断的哭，该哭的时候好好的哭，但是不要哭的时候也能够收放自如。好，所以他在讲他悟到的心的作用。 会走的野鸭子是属于尘，属于外境。这个外境是引发我们的心的认知怎么去反应，而不是因为这个境的好坏而影响到我们的心的清楚做主。好，所以这个体跟用啊，说用的是什么？烦恼的是哪里来？不是别人给我的，是我们不会用自己的心，所以就会产生了很多在用的时候没有用好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体相用、哦、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这样子去了解我们的心有各种不同的切入点，好，那我们对自己的心的掌握度就会更清楚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讲好这个顿悟跟渐修，好，还讲到体相用，好，何其自信。那我们下个礼拜呢就要来了解，那当他悟了之后他要怎么办，接下来他要什么样的因缘会出现啊？我们会讲到佛法是不二之法啊，所以请大家呢，哎，回去了之后，234页、235页、236页、237页到38页，好，所以这几个呢，预习一下，我们下礼拜会讲这一段。